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
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您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 88827516268，期待您的参与。我们首先来关注哈洛杉矶的这次骚乱。6月6号上周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呢在洛杉矶多地执勤，当时呢是逮捕了数十名疑似非法移民的人士，结果当天的晚间就发生了大批的抗议 ICE 的人走上街头，然后与警察发生冲突，但是现在已经造成了很多恶性的事件了，就是打砸抢烧啊，已经视频也可以看到，就是好多 Waymo 的车都被烧掉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演变成这样？
对，这也是和咱们汽车节目稍微有点关系哈，就从这个 Waymo 这块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吧。
嗯，
Waymo 呢不单只在旧金山啊，它在洛杉矶也有它的市场。那我们以前就讲过 Waymo 的这个技术呢，它是一个固定范围的，它不可以就是说我立马开车，比如说在旧金山哈，我不能搭 Waymo 去机场，因为机场已经超过了旧金山市区的范围。所以它的技术呢是它是一个 geofenced， 就是用地理的圈子啊圈起来的那么个地方。好，那这次呢有些这种别有用心的这些抗议啊暴力的这些人，他怎么着呢？哎，他用这个 app 把这个 Waymo 的车招过来
啊，叫过来，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打车。
对， Waymo 啊虽然是人工智能啊，但是呢你想看他还没有说人工智能到一看，哟，这个地方简直是暴乱，又烧什么又这个哈。那假如你是一个 taxi 司机的话，
那肯定就知道了，
我肯定
不
来，对不对？
不来了，对对对。
但是这个 Waymo 呢，就傻傻的、傻乎乎的，然后就是开过来，结果呢，就当场那些暴徒啊，就把这个玻璃打烂了，在那儿整个那个车身给你喷漆啊，
把这个 Waymo 团团围住，像个小可怜一样，然后就对他进行暴力。
对，然后他那么一弄呢，这 Waymo 车顶上不是都是很多的这些雷达摄像头，这个那个的哈，所以这些暴徒们把那个油漆也好，砸了他也好，或者怎么也好，那就立马这个 Waymo 就等于趴在那块动不了了。
嗯
呀，
束手就擒了。
然后他就开始，比如说倒一些汽油啊，在上边。我看到一些那个网上的那个照片哈，就是这个暴徒他用一个那种滑板车哈，在那儿就是当榔头一样，那么把这个 Waymo 的车的玻璃打烂，然后他们可以往里浇汽油啊什么这些。
本来这只是一个抗议，怎么最后就演变成这样的一个，我觉得现在它已经这个性质完全不是一场抗议了。因为在美国你可以表达你的诉求，你也可以有反对的声音，但是一定是和平理性的，对吧？他们现在是打砸抢。
这个当然就是说你抗议啊，就是咱们也都知道，很多的时候就像政客一样，这件事情发生了我就也特别关注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川普总统呢立马下令2000名这个国防军啊，国防警卫队他们的军人进入洛杉矶维护这个秩序。那我看呢比如说像州长纽森啊，像是洛杉矶的市长啊，甚至还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国会议员啊，他们怎么说呢？就说哎，我们现在洛杉矶呢是完全是不需要这个国民警卫队过来啊，因为他们是和平理性的抗议啊。我就说哇，
都已经打砸抢烧了还和平理性。
他采访的时候讲的真的是我觉得是好像是头头是道这样子，就说假如真的不明真相的人的以为，你看他讲的冠冕堂皇的一套一套的，就说这个从法律上啊，这个国民警卫队是属于州长控制啊，没有州长的允许他是不可以。实际上以前美国总统也都有多次哈，有美国总统直接下令就是把这个国民警卫队调到某些地方用来维持秩序啊。举个例子，就是什么59年的时候，那时候有种族歧视啊，艾森豪威尔总统呢他就让这个国民警卫队帮助当时是阿肯色州 那个小石城，当时有九名黑人学生去首次在白人的学校读书。
嗯，
当时那白人的那个州长他是很种族，他就说我就是公然的违背当时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了，就说你这样做是违法的。那怎么办？艾森豪尔总统就说下令，当时还不是国防警卫，直接是美国什么101空降兵团，就是来维护秩序。好，据说那个纽森的 office 已经向这个状告啊，川普就是他想在法律上，想告川普一把。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呢，就是说，我觉得假如我是一个洛杉矶的居民也好，或者我是洛杉矶的一个商业人士也好，洛杉矶警察已经说我们不采取行动。
那么现在就是洛杉矶的市长和州长他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指令，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先平息这样的一次，就是现在已经变成打砸抢烧这样的一次暴力的一个行动了，然后呢却是想着怎么去状告。
对呀，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突然想起来1992年的时候也有一起非常规模很大的这个暴乱哈。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呢？是有一个黑人被警察就是围着围殴吧，那么说哈。当然这个黑人他的名字叫 Ronnie King。 那当时不管这件事儿后来发展成什么样，就是洛杉矶警方呢当时没有办法保护少数民族的，比如像中国城啊、韩国城啊、日本城啊等等这些地方。当时警察就走了，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呢，就是很多中国城的那些生意全都被砸得这个一干二净。
那个是发生在92年的。
对，但是呢韩国城呢当时韩国的这个居民哈，他们就马上组织有点像是民兵一样，因为他们自己都有枪支啊，所以他们就在这个韩国城就组织了他们自己的这个民兵队，就上了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屋顶。你现在 Google 一下，韩国就说我们就是自己拿枪，你反正没有警察，
保护自己，
自己保护自己。
嗯，
哎，据说呢，这个后来还变成是一个很有名的，在美国呢，就是叫做 Korean on the roof， 就是房顶上的韩国人。那意思就是他们在自己保护自己的这个家园吧。那么说，当然有很多政客呢，解就是哎呀，他们那么做好像不行啊、哦，怎么，就是，但是呢，我觉得在那个非常的情况之下，假如你还在那儿跟人家讲道理的话，你的店铺早就被砸了，你的人也可能被杀了。
是，现在这次的一个政府已经定性成是一个骚乱的一个行动了嘛？那么现在已经超过1000人走上街头去参与这样的活动。
对，
现在还是愈演愈烈，好像事情还没有平息的一个态势。
对，所有的这些暴乱的这个，就是我看了一些报道呢，这肯定是非常有组织的啊！你看这些人全都是很年轻力壮的，全都是遮着面的，他怕人家看到他是什么人呢，对不对？
嗯。
然后呢，据说他们暴乱所用的这些什么墨西哥旗啊，都是全新的。那就说你在洛杉矶，你不会买到墨西哥旗吧？或者是怎么样？
嗯。
就是说，或者你从商店买这个墨西哥旗，都要有人给你提供资源吧，对不对？所以背后肯定是有我相信他们调查会揭露出谁是背后的这个金主吧。那当然 ，Waymo 也变成是一个牺牲品了，在街上一溜。
而且好像说烧一台 Waymo 车带来的这个损失是几十万美元。
对，因为 Waymo 的那个车呢，他们用了不像是特斯拉，是就是每一辆车它只是用这个摄像头啊，它那块有激光雷达这个那个的，所以呢 ，Waymo 马上宣布至少目前停止在洛杉矶这个地区的服务。
嗯，防止被这些不法分子可能有机可乘，再叫车过来，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摧毁车的行为。
是，我不知道这一次哈，韩国城的那些韩国商人会不会又像上次一样哈，自己拿起武器来保护他们自己？因为反正洛杉矶的警方已经说了嘛，我们认为他是和平抗议，而且我们不会出手打击这些非法移民。那你说你要警察干嘛？
是的，也希望我们各位家里有洛杉矶亲友的，以及此刻就在洛杉矶的这些华人朋友，包括全体的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身的这个人身安全啊，然后希望这个事情赶紧有一个平息，因为毕竟啊，人的生命财产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啊。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要参与节目话题互动，都可以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上周啊，我们希望之声的车场又有一个暖心的买车故事。
哦，这次呢，在东湾哈，叫 Steve's 的先生啊，他呢是在。首先帮他太太买下了一辆 Toyota Corolla 作为送给他的礼物，然后呢他说呢，妻子现在开车上班啊，他原来那架车太旧了啊，所以呢他希望他更安全。你看这老公啊，这是模范老公啊，虽然这架 Corolla 也不是新车呢，但是里程比较低嘛，车的这个状况也非常不错，所以 Steve 精挑细选之后呢，就决定哎把那架车买下来。然后呢他在电话里呢跟我们讲述了跟妻子啊就形容那架车的那个状况啊，怎么下单啊，然后怎么把车子开回家，然后他希望太太看到了之后呢能够开心。
真的是一位非常暖心的一个先生哈。而且呢当时我们的工作人员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人生建议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那他想了一下呢，他就说要善待他人。所以就通过他说的这一句话，我就觉得他一定是一位非常有爱心并且在生活中是一个暖男是个暖老公，对不对？
是
对。然后我们呢就回应他说，哎呀，您对太太实在是太好了。那他也微笑着点一点头，说明这户人家呀非常的和谐，夫妻之间非常的恩爱。那么也希望呢这辆满载着爱心的车呢可以真正的温暖到你，因为这辆车也是来自我们电台听众的一个捐赠啊。那么这个善意就这样子去回馈到了另一个家庭，
没错。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将这份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传递下去，让您的爱车也真正帮助到需要的人。那么希望之声呢一直在为华人社区发声，传播真实希望的声音。如果您也有旧车想捐或者想买卖二手车，都可以找到我们，也是对我们的一份支持了。我们的车厂也有非常多我们听众朋友这样捐过来的车啊，我们都打理得很好。然后您想买二手车也可以联系我们，您想卖二手车也欢迎找到我们。当然捐车也同样。那么热线是855-578-0088，855-578-0088。当然了，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哈，希望之声捐车网页上就可以弹跳出来我们那个官方的页面了。当然，我们希望之声还有旅游服务啊，包括小铺的产品也有在销售的，还有我们的电台广告，我们的电台广告效果也很好。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董天禄教授的一个讲座，真的是人很多的，所以说他们觉得我们希望之声的传播的一个效果也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也再次的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你有任何需要都可以联系我们，也是对希望之声的一份支持，再次谢谢各位，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俄乌战争吧。这个打来打去啊，包括川普总统还在中间调停啊，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停火的迹象。而且就在刚刚过去的上个礼拜，乌克兰这个憋了个大招，他们用100多架无人机啊直接袭击了俄罗斯境内的深处的一个空军基地，据说是捣毁了俄罗斯的很多个远程轰炸机，给俄罗斯空军造成了重创。
其实李进在粤语节目啊，我们有一个叫车大炮的节目，经常讲一些军事有关的这些题目哈，毕竟是和李进的一个爱好很有关系，那是李进是也是军事迷哈，所以呢这次你知道乌克兰呢跟俄罗斯这场战打的是非常艰苦，其实呢有伤亡的，你想看这多少人呢，但是呢就说乌克兰是以小击大，对不对？你想看他的军力啊，那绝对是，
那明显是比俄罗斯差很多，
差很多。而且呢在这场战争初始的时候呢，就是前一两年两三年呢，西方虽然给他武器，但是说你这个武器呢，虽然我给你了啊，你不能用我这个导弹射到俄罗斯境内。你说这种啊，就说政客打仗呢，他是
隔靴搔痒，你不能打到他里面去。
我觉得他们得多学点咱们祖宗的这个孙子兵法什么这些啊，就是不会打仗的那种。然后你这打仗隔靴搔痒，那你钱是花了，但是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俄罗斯也，他说哦，你这美国这个导弹原来射程200公里，你现在只能射100公里，那我就把我的飞机退到100公里以外。那乌克兰怎么也打不到，对不对？乌克兰只有被挨打的份儿。 乌克兰也就是够窝囊的，你有一些这个西方的武器，但是呢你还不能用为所欲为的就打哈。
那这次这个乌克兰是怎么通过这个100多台无人机就深入到俄罗斯境内，
哎，
然后他怎么做到的呢？
哎，这个呢就是叫做乌克兰21世纪的木马屠城。
哦，
哎，
挺有意思的，有点
大家都知道木马对不对，
嗯，
哎，那你说木马它就是把这个士兵藏在木马里边对不对，哎，乌克兰也来了 一招这个木马。他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俄罗斯很狡猾，他就是把他的那些远程空军的轰炸机啊都就是停在距离乌克兰边境很远的地方，就是说你普通的无人机根本没办法飞到那个地方，就算乌克兰有些长程的无人机那去打那些机场呢也都是非常吃力，就是说已经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
而且你没准飞到那边去就被人
击落了，你就被人打，是的呀。所以呢这次乌克兰他们怎么做呢，他们还是用了一些这种四轴的这个直升机哈，绑着炸弹的，但是他们怎么弄呢，他们透露呢就是说整个的一个叫做蛛网的这个行动计划呢已经筹备了差不多18个月1年6个月，然后他们是先把这些无人机全都调试好了之后呢，然后把他们装到一些18轮的那些大货车里边。那你想俄罗斯呢他还是要跟西方做生意的对不对，
嗯，
哎，乌克兰呢就是想一个办法，你比如说王琳娜，我这有这个啊这些东西我要送到俄罗斯，劳驾你帮我开车送过去，有点像走私的那种
偷渡吗，啊，偷运，
哎，有点像走私偷运，
啊，走私，嗯，
然后呢这些18轮呢就是已经事先被乌克兰呢在那个后边的那个货舱啊装上这些无人机，而且他做了一些改装，就是说这个货舱上边那盖可以打开，但是外表你看不出来，所以呢这些货车就开到这些俄罗斯的这个机场，然后呢在这个停在这个机场，那司机以为就是说送货到门了，司机也走了，
嗯，
好，
就已经交接完毕了，
交接完毕了，然后呢4个俄罗斯的这空军基地外边都停了这架车，然后就在这个6月7号那个啪一个这个遥控的这指令啊，然后这些货箱呢就像那木马一样哗打开了，然后这个无人机一架一架的飞出来，就像这个木马屠城一样，那些士兵就从木马里边出来，
打了个措手不及，给
打了个措手不及，
嗯，
而且呢俄罗斯大概有点境地，因为他在那个离那么远的地方，他说我不需要这个什么加上太多电子干扰，因为你乌克兰根本打不了，哎，怎么知道人家乌克兰呢骑兵突出啊，然后这些无人机一架架飞出来，从那个货车打到那个机场，也就是飞那么几英里，10来英里都不到，结果呢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经典教科书的这样的一个战例。
那他这个乌克兰筹备这次活动他用了多长时间呢，他这个
刚刚讲了18个月，1年8个月、
哦，1年8个月，
对，1年8个月哈。那然后这次呢就是非常成功，从他传那你说他几千公里以外他怎么指挥这些无人机，当然很多人就说哦，他也有人工智能啊，或者他是利用了这个俄罗斯境内的这些手机网啊，或者是等等等啊，但是呢当然有些细节呢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嗯，
可能打完仗才会知道，但这次呢可以说乌克兰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就是以小及大的这样的一个
反击战。
嗯，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啊，真的是双方一直在说哦，可以协商停火，啊，但是最后就还都是没有停火，也是感觉这个战事很焦灼的。但是我觉得打仗最最受伤害的就是老百姓，乌克兰也死亡了很多的士兵，那俄罗斯也是，
嗯，
还是希望能够大家从和平的角度，就是两国元首能够真的坐下来，坐到谈判桌前，把这个事情和平的解决掉，不想让老百姓受伤害，这个对双方的国力包括各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消耗。而且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俄罗斯特别不地道的一点就是他经常去空袭乌克兰的这个贫民区医院呀，啊，这种地方，那都是老百姓居住的地方，这个做的就是太不地道了。
所以这次乌克兰呢就是说我一定要找那个源头对不对，
嗯，
就直接据说这次呢他们 袭击这些轰炸机基地的时候，有些轰炸机已经是生火待发，就说已经弹药油全都加满了，就准备出发去攻击乌克兰。所以呢，这次的袭击呢真的是非常及时哈，而且呢也是我想对乌克兰的军人来说和平民来说是大振军心吧。
好的，我们再次也呼吁一下俄乌战争能够尽快的调停啊，希望战争尽快的结束。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为您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要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也期待您的参与。本月的六号，日本的私人太空公司呢叫 iSpace， 它又发射了一个它的月球着陆器。那之前我们也讲过这家公司，这个呢是他第二次尝试这个登陆月球了，但结果非常不幸又失败了。那李进这次又差在了哪儿呢？
对，你还记得咱们但是年初啊还是去年年底吧，就是我们报道美国的一个私企叫萤火虫、
萤火虫，
哎，然后他们是成功登陆月球啊。
对，
而且呢完全是私企，就是不是靠政府吃饭的嘛，对不对？那日本的这个公司叫 iSpace，他们也是一个私人企业，那当然都是靠赞助啊捐款啊什么这些。然后呢他们第一次去试射的时候叫他用的这个叫玉兔啊，那就是有点像那个广寒宫的这个兔子，
对，嫦娥手上抱着的那个、
哎、对，那这个玉兔呢当时就失败了。失败的怎么失败法呢？就是直接就在已经看到月球近在咫尺了，就是他最后传来那个照片，你可以看到那个月球坑坑洼洼的那个，他们已经就我想距离月球已经是就是可能高度几百英里，
就是大家都在屏息以待说呀马上就要着陆了的时候，
没错呀。结果呢就到最后一分钟还是两分钟突然间信号丧失，然后就玩完了。那第一个这个玉兔呢
折在这个终点线前，
他们后来就说肯定是撞了吧，但是 你怎么知道是撞还是怎么着？但是呢最近我看到有一组照片，这组照片呢因为现在月球上有几个太空船是不断的在围绕这个月球哈，就是他们已经就等于是一个月球的人造卫星，月球的人造卫星，然后它不断的就是在月球表面探测。哎，结果他们就说我们看到了这个日本玉兔的这个太空船的这个残骸解像度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说跟原来的那个地方，然后你就把两个照片这样做 AB 对比，哎，你就看有好几个多出了好几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它的残骸。那这次呢他们叫做resilience，
什么意思呢？
是等于是坚韧，
坚韧不拔的那个。哦，这是第一次是玉兔，第二次是坚韧不拔。
那就是说我们就是坚韧不拔，我们就一定要能够把这个
锲而不舍。
锲而不舍。那这次呢怎么说呢，它还是撞了。
对呀，那怎么筹备了好像是一年之后又就是筹备了很久然后再次去发射，怎么又
撞了呢？而且据他们的分析哈，就是说他比如说他原来应该说我应该在比如说10:10正常着陆。但是呢到10:08的时候差两分钟它已经失去信号了。他们后来 iSpace 的科学家呢认为他们问题出在同一个，就是一个叫雷射或者是激光测高仪。就是说它这个太空船在降落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离月球的这个表面啊是还差多少，就有点像1000米、800米、700米、600米。假如突然间这个报数的这个没了，那他那个太空船就全都是靠猜了，对不对？
对，
那肯定不行。所以呢就是康的这个太空船呢就是以快速降落，所以他在还没有降落的那个正常时间就已经撞击了这个月球。
其实上一次和这一次失误的点貌似都是同一个，就是这个测高器的问题。
是这是至少 iSpace 的日本科学家他们认为这个可能性最大。所以呢我就觉得真是有点不值得哈，因为你已经飞了那么远了，已经到了那个月球的轨道了，而最后一分钟降落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零件 而且上次的也是这个问题。
对，就是觉得说前面有那么多的努力都已经飞到月球上去了，然后就差最后的这一块，然后就是一下子失败了，
就是
让人觉得有点遗憾，
功亏一篑了反正、
嗯、
而且呢这次呢还有很有意思哈，就是除了科学任务之外呢，它这个探月舱会把一个5公斤重的一个月球车，你说5公斤大概有多重啊？就像小孩玩的那个车那样哈，
嗯，
它也走不了多远，但是就是有点像象征性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兴这个一降落的时候有个车可以到处啊，连美国还来一个在火星的呢，还有一个火星直升机嘛。这个呢，这个车呢，据说它的速度很慢，比你走路还要慢，但是这个车呢上边有一个由瑞典的一个艺术家设计的一个红色的小房子，按照北欧的那些小房子 cottage 打造的。那当然这次这个小房子也没办法上月球了，对不对？那整架车都毁了，
但是
很有意思。
但是这家公司这个锲而不舍的这种探索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嗯、
那么未来他这次又失败了嘛？那后面他有没有其他的规划呢？
当然他说我们这个小公司哈、这个现金流是有限的。但是呢他们下一个呢就觉得从这个项目他们学了不少东西，那是不是准备再做一个第三艘呢？他们说是做准备第三艘，但是呢会是下一代的更大型的一点的这个月球登月器。
嗯，
所以呢那但是具体的细节呢还现在还没有哈，虽然已经有多家私人的公司涉及到这个月球的探险，但是成功率实在是不高。就像咱们上次报道的这个美国萤火虫公司啊，是唯一的，它那个蓝精灵啊，对不对？它就是成功登陆了。
嗯、
但是呢，另外一个这个美国公司叫 Intuitive Machine， 就是直觉公司，就结果呢也是两次都失败，而且都是每一次失败呢也是那个脚朝天的这样子，你还记得那个照片啊？
嗯
呀，所以马斯克曾经说，他说 "Space is hard"， 就是说太空探险真的是不容易，绝对是非常辛苦、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还是要为人类能够不断的去探索未知、这种探索和求知的精神去点个赞啊！也希望这家公司未来还可以实现他们的一个探月梦想。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话题互动，都可以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也期待您的参与。最近啊李进，我关注到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川普和马斯克闹掰了这事儿。其实当时那新闻出来的时候我都不太敢相信，我在想前两天他们不是好好的吗？那个川普总统还在这个白宫给马斯克开了这个欢送仪式，送给他一把金钥匙，说欢迎你随时回来。结果突然有一天他们就在这个网上针尖对麦芒了，让人摸不着头脑。但这事儿对特斯拉现在造成什么影响了？
Well， 那么说吧，假如是您是有特斯拉的股票的话呢，
嗯，
它这个一下子就下降了10%几啊，反正这个我的咱们那么说吧，跌到10%几，然后又再跌了差不多1/3。咱们当然不是讲股票啊，只说呢从特斯拉的观点来讲，它的市值蒸发了1500亿美元。
这么多钱。
1500亿、
哦、
当然都是纸上谈金哈、啊、这个到底。就是你不卖，
但是对于特斯拉的股民来说还是损失惨重的。
是损失惨重，
嗯
呀，所以呢很可惜啊，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希望就是说哎不要这个就挣起来没意思嘛。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节目哈，咱们这不是咱们这个节目能够 cover 的，但是很可惜，就是从特斯拉观点来讲，我觉得其实马斯克还是得花多点时间呢去来规划一下这个特斯拉的未来几年它的产品，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 Cybertruck 肯定没有得到、
市场的认可，
这个市场的认可嘛，
嗯、
所以这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
但是好像新闻媒体报道说，就是马斯克从道指出来了之后，现在也是吃睡在这个公司，就是说想集中 权利，然后把这个企业经营的就去做起来。而且最近其实特斯拉也是一直在遭受这个挫伤的嘛，不仅是说这个销量的问题，然后 SpaceX 前几次的发射也都是有失败的，就是都是不完美，所以说马斯克还真得收收心，管管企业了。
是，
嗯
呀，他这个我是李，当然从李进的观点来讲，我很希望看到他那个星舰第十次，希望可以啊，或者第十一次，反正马斯克也说呢，太空探险真的不容易哈。
嗯，
那当然汽车也不容易。他已经刚我看到他们已经一共自从成立以来到现在生产了800万辆车。
嗯，
800万辆，但是你说丰田呢，它一年就生产1000多万，所以800万还是远远不够了，还是那么多年，对不对？而且我也希望就是说他最好是能够利用他这个卖的不是特别好的 Cybertruck 这个底盘来多开发另外几个系列的车啊，比如像这个大型的 SUV 啊，像 Chevy Suburban 啊或者是这个来一个大型的 van 啊，这都我觉得都不错。
嗯，
哎，因为你基本上那个底盘已经在了哈，就是把那车壳重新改一改啊。但是说李进也只是空谈啊，
你可以作为特斯拉粉丝去投个票。
呀，这就是很可惜啊。咱们就说，希望马斯克、特斯拉、川普他们可以，哎，将来能够为美国共分多一份力啊，别在这儿吵吵嚷嚷的，没意思。
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世界三大赛事的一个最后一个勒芒大赛。那之前呢，李进也跟我们分析过前两个赛事了嘛，
嗯，
那勒芒本周末就要开赛了。
对，
从现在媒体前情透露出了一些资料来看，这次勒芒大赛有哪些看点呢？
啊，那么说吧，他这个参加这个大赛的基本上呢都是老手。
嗯，
因为你不是老手，你也干不了这件事儿啊。勒芒大赛呢，它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和普通的车赛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刚报道印第500，或者是 Monaco 这个方程式大赛车哈，它就是一种车款，最多是发动机不一样。但是呢，勒芒大赛呢，它有差不多有四种不同的这个讲错了，三种不同的赛车类别。
嗯，
你说为什么有三种呢？哎。就是第一种就是 top of the line， 那真的是费用绝对不在话下，只管赢，花多少钱都没关系。是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在节目分析，就是说这种可能烧钱烧得很厉害，
特别烧钱。
对，
震惊到我。
对，然后呢这一款里面呢有哪几个车厂呢？有丰田，有法拉利啊，有这个这次宝马也参加了，然后还有像凯迪拉克啊什么，这都是大厂，而且这个级别叫 hypercar， 那就是超级的赛车哈，绝对是量身定造的，这个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
所以这些老牌的这个造车厂家都是摩拳擦掌，想在这个比赛上那个一展身手。
这就是品牌对品牌。
嗯，
哎，你这个对不对？假如你比如说艾琳，你是这个丰田的这个，你说这次这个周末哈，赛完车丰田得第一，你周一的时候你肯定可以跟同事就说，你看丰田就是能够拿到这个冠军，
这个就像车厂的 battle，这个要面子的事情。
哎，对，你这个什么宝马站一边去啊。
嗯，
这种啊。但是这次呢就是说这个最 top 的这个像丰田、法拉利啊，这个凯迪拉克等等等好几个。然后呢第二个级别呢就是比第一个级别稍微差一点，这也都是要有工厂的这个支持哈，
嗯，
要有工厂的支持。所以呢他这个有差不多有9家公司都参加，就是你市场上能买到的牌子，但是呢都是工厂出的。好，第三个级别就是完全是改装的，市场上可以买的车。
嗯，
所以呢这次咱们那么说吧，包括 Chevrolet Corvette， 上次咱们介绍一辆，都会在这个第三级别出赛，那我们就希望他好运，
看看他能跑出什么样的成绩。
下周一我们
就可以。当时好像您聊那个车的时候，就说那个车的动力是很强的，
啊，但是呢，那也就是在他那个级别算强，但是最高级别那个你就是个小弟，so， yeah， 所以呢， 这个周末哈，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然后据说是好像是 Fox Sport 还是哪个？
它是全网直播的吗？
对呀，但是呢，就是说它是24小时啊，就是说还真的是24小时呀，你也得睡觉。
OK， 我们下期节目也为大家来更新一下这个乐盲大赛的一个战况，我觉得也是很期待呢。那他这个赛事有没有什么岗位要求的？
这个岗位呢，就刚刚就是所有的赛车都要有岗位，都大家就是要争分夺秒，就是为了这个岗位。那这次的岗位呢是丰田，就是第一，然后法拉利呢是第二和第三，
哦，
别的就往后排吧。
那么就是丰田和法拉利还是比较有希望冲击这个第一第二名的。
对，丰田已经拿过多届的这个勒芒大赛的冠军，法拉利也拿过，但这次呢就是也是针尖对麦芒，
或者有没有黑马
或者有没有黑马
好的，那么具体的赛事情况我们在下期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更新。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